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交谈，耶和华必留心倾听，他面前的纪念册上记录着敬畏他和遵从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到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成为我宝贵的产业，我要怜悯他们，如同父亲怜悯他的孝顺儿子。那时你们将再度看出义人与恶人之间的区别，侍奉上帝者和不侍奉上帝者之间的不同。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要来临了，就像烧红的火炉，所有狂妄自大作恶多端的人都要像碎秸一样被火烧尽，连根带枝荡然无存。但必有公义的太阳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升起，他的光芒有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像囊中出来的牛犊一样欢欣跳跃。到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践踏恶人，他们必成为你们脚下的尘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记住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借着他传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和典章。看啊，在耶和华那伟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用咒诅毁灭这地方。
好，大家早上好，欢迎新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朋友，欢迎你们。不过我们今天会来一起看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小段了哈。那希望你们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那你还记得的话，上个主日我们在看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一些人不来敬畏跟不来服侍这位主，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他们之所以不来侍奉上帝的原因，认为说侍奉上帝来跟随他是虚空的一件事情，而且遵从上帝的这个嘱咐，在他面前来痛悔的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哈。那为何他们会这样子的去想呢？原来我们看到说，在他们的周遭，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些作恶还有狂妄的人，他们比起他们自己哈，似乎还更有福，而且这些人看起来都凡事顺利。而且三章十五节甚至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就是试探上帝，但却仍能够逃过这个灾祸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当时在马拉基时代的这些犹大人，他们认为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这个信靠，他们对上帝的这个就是认知，还有甚至是倚靠哈，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危机了。他们开始就是怀疑到底他们所认识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否他存在，他若存在的话，那他去了哪。但我们知道说公义的这位上帝呢，他从来不曾离开哈。公义的上帝呢，他也必定会带来他自己的审判，而且审判所有的作恶的人。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在三章的第十七节里面，刚才我们所阅读的哈，就是当这个上帝他所定的日子，上帝所定的日子，这日子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才会发生。就在那一日，当这个公义的上帝他亲自的带来他的审判的时候，那些敬畏上帝的、坚持到底来服侍他的，才会看到他们与就是那些不义的人、罪恶的人之间的这个不同了。就像三章十八节说，义人与恶人之间的这个区别，还有侍奉上帝者跟那些不侍奉上帝者之间的这个不同。所以要等到那一天，就是那个锁定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最后一小段，但这里头就形容了那一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所定的那日子来的时候。那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哈，那我们看到说，上帝公义的这个审判呢是可怕的，是需要畏惧的哈，因为那日他会降下他自己公义的这个烈怒。那其实呢，我们只要是熟悉那个旧约书的话，我们其实知道说，整个世界曾经也遭受过上帝的审判。当然那是记载在旧约书里面，就是上帝带来对罪的这个审判。 就记载在创世纪在挪亚时代的这个事情了。因为那时候除了就是在方舟里面的这个挪亚跟他一家一共八口人，其实整个世界当时的世界都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所以整个世界遭受上帝的审判确实有发生过，在旧约书的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个故事。那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可以想象这个严重性，好不好？就是说连续几天的这个豪雨就已经叫这个澳洲东部进入了这个危险，对不对？进入了这个危机成了灾区了。更何况这个圣经里头描述的这个挪亚时代的上帝带来的审判，那个洪水大概下了一共40天跟40夜所以可想而知，对不对？但是我要大家清楚的认识到四章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当这个上帝必来的这个公义审判不再是以这个洪水来审判了而是他自己的烈怒。我们知道说在新约书里面耶稣自己有曾经这样子的去教导他的门徒，对不对？在马太福音书的第13章他说到时候呢，人子也会派天使把一切引人犯罪和作孽的人从他的国里挑出来然后怎么样呢？把他们丢进火里。在13章42节那个火里就是指4章1节里面的这个烈怒。或者甚至使徒彼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接着他所写的这个书信当中，彼得后书里面就这样子描述过，他这样子说，他们故意就是忽略太初上帝凭口中的这个话语来创造了这个诸天，并借着这个水从水中造出了这个地，后来那个世界被水淹没而毁灭了。同样现在的天地要凭上帝的话语存留到不敬虔的人被审判和毁灭的日子，那时天地要被火给焚烧。所以这个彼得后书的3章里面的这个第6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被水淹没，就是在指那个旧约书里面那个挪亚时代的那个洪水了。但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彼得后书里面3章第7节里面所说的就是马拉基书第4章1节所描述的那必来的这个审判。所以明显的这个4章1节里面所描述所形容的这个当上帝的这个锁定的日子来的时候，那个审判有别于在旧约挪亚时期的那个审判4章1节里面的这个审判呢，除了就是以这个烈火带来的这个审判之外呢，审判之后的这个结果也完全不一样了。哎，怎么说呢？你记得你要回去翻看这个挪亚，就是创世纪里面挪亚时代，上帝带来这个整个世界的审判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罪跟罪人仍然还没有完全就是妥善的解决罪仍然就是存留在这个世上。但4章1节里面的这个马拉基书4章1节里面的这个审判呢，会是完全的，而且是彻底的就是说，上帝带来这个4章1节的审判之后呢，这个罪要完全被根除了罪被根除了就像4章1节里面所形容的，所有作恶的人都会被连根带枝荡然无存。所以是有区别的，好不好？不只是用火，但它的后果它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就是跟大家来想想这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上帝既然需要他亲自他自己要带来，对不对？他需要亲自带来他公义的这个烈火，公义的审判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除非上帝他亲自带来他公义的审判，否则无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或者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历史里面，哪个阶段，我们都不会看到完全公义的彰显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上帝他完全的公义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头就得到伸张的话，那上帝何必要来呢？上帝不需要再来了他也不需要带来他自己的公义审判，不是吗？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清楚了解这一点，因为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呢，因为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或者我们会看到就是 今天、啊、这个今世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在世界各处在发生，不是吗？不公义的人，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狂妄、啊、作为如何、他们的作为、啊、如何就是迫害甚至伤害到其他的人，那些无辜的人、啊、倘若我们相信说完全公义，完全的公义、啊、上帝完全的公义能够在今世得到伸张的话，那当这些事情没有如此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失望的，我们会感到沮丧的、啊、甚至会跌入像这个马拉基时代的那些上帝的子民所面对的网罗一样、啊、怎么那个网罗呢，就认为说侍奉上帝是虚空的，或者来遵从上帝的吩咐，在今世遵从上帝的吩咐、啊、在他面前来痛悔，这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我们 要真的要很清楚明白这一点、啊、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来跟随主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存着盼望的、啊、我们是带着盼望的，我们盼望跟期待跟相信说我们所等待的能够就是那能够完全就是满足我们的上帝的完全的公义会在他所定的日子那一天，当他带来公义审判的时候呢，才能够成就。那明白这个真理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尤其在遇到罪恶多端或者狂傲的人，而且遭受到他们所带来的迫害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能够坚定的去信靠主，坚持来服侍他，来敬畏他，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啦，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来争取公义啊，不是为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伸张公义啊，而是留空间等待这位上帝他亲自带来他完全他自己的公义的审判哈。哎，就像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这样子就教导我们，不是吗？他说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哈十七节开始，他说不要以这个恶报恶，为什么不要以恶报恶呢？要尊重别人，众人都认为好的事情应该竭力去做，那如果可能的话，十八节说总要尽力的与人来和睦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私自的去报复，要让上帝来审判，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呢？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然后二十一节说你不可被恶所胜，反而要就是以善来审恶。但是我们了解这个真理之后，这样的观念我们活出来这个生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等待期待跟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期待就是愿意看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吗？我觉得我会很期待哈、啊，我相信大家也可能会期待哈、啊。我希望大家会越来越期待啊，因为那一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啊。就像四章一节里面所形容的，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这些罪恶，一切的罪人将会从此被除去了。那除了就是罪恶能够完全根除以外呢，就是上帝完全的公义还得到了这个伸张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在所定的日子来到那一天呢，还会带来什么呢？就是带来上帝子民的拯救了。所以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和二到三节里面就给我们描述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上帝的子民所要得到的这个拯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说上帝的公义、啊、一方面做什么呢？一方面对罪恶狂妄的人带来审判，但另外一方面呢，上帝的公义要带来医治的。届时呢，那些坚持到底，那些敬畏上帝而且坚持到底去服侍他的人，他们将得到满足跟喜乐的，他们从此也不会被那些罪恶跟狂妄的人哈、啊被践踏或者被踩在脚下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这个审判和上帝的这个拯救都同时间发生了、啊、同时间成就、啊、那这是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啊、我可以说告诉我们或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拯救同时发生、啊、所以想想、啊、当这个上帝以这个洪水来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他同时做什么呢？他同时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不是吗？审判拯救、啊、或者当这个上帝从天降下烈火来审判这个索多玛城、啊、跟俄摩拉城的时候， 上帝也同时拯救了谁啊？拯救了罗德，不是吗？还有他的儿女哈，他的女儿。或者当上帝审判了法老王的时候和埃及人的时候，他也同时拯救了摩西，还有拯救那整个以色列国，让他们能够逃离那为奴之地哈。所以审判跟拯救，那就是来到新约哈，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就是上帝他公义的烈怒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因为罪得到审判了哈。因为上帝的公义的烈怒降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哈，当这个上帝将自己的公义烈怒完全的倾倒在自己独一爱子身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与此同时，上帝也借着那个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那里留下了宝血哈，叫那些凡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得到拯救，哎，审判跟拯救哈。而将来当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从父上帝那里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他带着父上帝的权柄来审判所有的人哈，一切活人跟死人，特别是审判那些恶人的时候，所以来信靠跟听从耶稣基督而且坚持到底的人，我们必得到复活的身体啊，而且到时候能够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那完全的这个拯救了，而且能够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啊！感谢主，审判跟拯救。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所定的这个日子哈、啊，来到的时候，会是美好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等待这一天的降临的时候，这个属上帝的子民当做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去做吗？哎，不是啊，不是白等，不是刚等，不是哈、啊。你看看马拉基书的第四章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记住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上哈、啊、借着他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例典章。那我不大清楚你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没感到会感觉到有点突兀哈、啊、对不对？因为四章一到三节哈、啊、给我们看到的是，哎，不是一直在往前看吗？上帝所定的日子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等等哈、啊。那怎么就是来到四章的第四节里头，怎么又似乎把我们就带回到旧约里头了？而且还回到哪里呢？回到就是摩西跟以色列民所设立的这个旧约了。怎么四章一到三节是往前看，那这里又把我们带回到？那我们看到说马拉基哈、啊，当时是要犹大人，就是那些属上帝的子民，让他们在等待上帝的这个审判日的时候，就是那个所定的日子来到之前哈，再一次的回到摩西曾经给以色列民所立下的这个约定。这个约定呢，和摩西在何烈山上哈，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刻在这个石板上的那个十诫有关系哈。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吧，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哈这一小段。那我们知道说，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在山上哈。然后他从上帝那里，而且看到上帝亲手就是刻画那个石板哈，然后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十诫。来到二十四章的时候呢，他就与这些以色列民哈，在山下等的这些以色列民就立下了这个约定了。所以二十四章这样子说哈，摩西就把这个祭牲的这个血哈，一半放在盘里，一半就是撒在这个坛上哈。然后他又把这个约书、啊、肯定就是那个十诫不是吗，刚刚领受的那个十诫，把这个约书给念给这个百姓听，然后百姓听了都说，我们愿意来遵行耶和华的 一切的这个吩咐，我们愿意的来顺服。然后看到吗，八节，摩西就把这个盘中的血撒在这个百姓身上，说什么呢？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所说的这个话与你们立约的这个凭据。所以看到吗，这个四章的第四节，马拉基是把他们带回到这个旧约那里去了。他们在等待这个上帝所定的日子来之前呢，再回去遵守那个约定啊，就是摩西与他们的列祖哈、啊、他们的祖先所立的这个约定。那这和之前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所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哈、啊、怎么说呢？记得吗，在第三章哈，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实的上帝他会差遣他立约的使者，对不对，到他们当中，而且是来洁净那个祭司，那些祭位人立位人的这些子孙哈，好叫什么呢？好叫那些祭司能够再一次的回到哪里呢？ 回到上帝曾经与利未人所立下的这个生命平安之约。所以这个情况好像一样，对不对？同样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这位信实的上帝，他要犹大人再次的回到他曾经与他们的先祖所立下的这个约定。但我们看到说不只是这样子哦，马拉基不只是提醒他们要回到这个约定上哈，你们注意到说上帝也会帮助这些犹大人来恪守这个约定哈。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他继续的告诉我们，在第五跟第六节哈，因为信实的上帝呢，他会差遣一位叫以利亚先知哈，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到上帝的约定上了。就像在四章的第六节这样子描述，这位先知他来了之后呢，会叫父亲的这个心哈、转向这个儿女，那儿女的心呢转向这个父亲，而最终呢所有的心都归向了这个上帝了，这个意思哈。那当然弟兄姐妹要了解这个为何这个马拉基在这里哈第四章又再次提到这个以利亚哈，这以利亚先知他是谁啊？这先知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的话，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旧约书里面看看了哈，就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开始哈。那我希望说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要回去再仔细自己看一下吧，就列王记上十七章开始哈，去了解一下在历史里面，因为马拉基书是之后了，对不对哈？所以在历史里面，他们的历史里面曾经以利亚先知有关他的这个事迹哈，都能够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之后这样子来看哈。但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看看哈，为何马拉基要提到以利亚先知？因为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出现的这个以利亚先知呢，是上帝兴起来的那位先知，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当时在膜拜其他神明的这些全以色列民哈，再一次的就是转变他们的心哈，来归回或者归向这个上帝。我们来听听这个以利亚先知哈，当时哈历史里面的那个以利亚先知他所说的这段话好不好？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哈三十六节开始，到了这个献祭的时候呢，就是献晚祭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先知就走到这个坛前，就祷告说：“亚伯罗汉、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呀，求你今天哈让这些人，这些已经离开你去膜拜其他神明的这些以色列民哈，知道说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我是按你的命令做这些事哈。耶和华上帝啊，求你应允我，好让众人知道你耶和华上帝，你是耶和华上帝，你要使他们回心转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在锁定的日子带来他的审判跟拯救之前呢，上帝会再一次的兴起跟差遣哈，类似以利亚先知的这样子一个使者。目的是要把上帝的子民再次的带回到上帝借着摩西所立下的约定。那这必来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的职分就有点像这个列王记里面所出现的，曾经在历史里面出现的这个以利亚先知一样，就是叫所有属上帝的子民能够回心转意，那是重点了，回心转意，所以才提到这个以利亚先知了，来归向这个上帝。因为唯有来回心转意，就是所谓的悔改了，唯有来悔改哈，而且归向上帝，才能够在上帝所定的日子里面站立的稳啊。唯有悔改啊，站立的稳，去恪守他的话语，才能够得成就。那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知道说上帝是信实的，因为当我们就是来到新约，记得旧约是半本圣经，好不好？因为整本圣经是旧约跟新约哈，而且核心人物是耶稣基督，好不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上帝所预言要差遣的，在马拉基书里面哈，预言差遣的那位要来的以利亚先知哈，他确实来了，而且这位以利亚先知呢，和之前三章一节里面的这位立约的这个使者哈，指的是同一个人啊，就是施洗约翰了。那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新，需要来到新约，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弄清楚哈，到底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在说什么东西，对不对哈？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明白说这个圣经的新约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看见。所以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好不好？上周你记得的话，我们是用那个路加福音书的第七章哈。但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哈，这是耶稣曾经指着施洗约翰这样子说的。 他说因为来到这个约翰为止，约翰就是指施洗约翰，来到这个约翰为止呢，所有的先知和律法都在预言着天国的事，看到吗？所以整本旧约是在指向新约，所有的预言，上帝的预言都在指向新约，所以我们不能够停在旧约，我们要往前面看。但是要怎么把握呢？就是通过新约来把握住了。所以像耶稣在这里说的，如果你们愿意接受的话，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了。因此他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去留心听。施洗约翰正如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里面所预言的，他确实来了，上帝是信实的，他预言的是会发生，他是信实的。那四章第六节里面所说的上帝必带来的这个咒诅跟毁灭，这事情发生了吗？上帝他来亲自带来他的公义审判拯救，这日子临到了吗？感谢主，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借着就是指着这个施洗约翰说这番话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上帝了。但是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带来上帝的烈怒，感谢主，不是带来他公义的这个审判，而是先带来上帝的恩典。接着耶稣基督相信他就是从上帝怀中来的那位独一爱子，那位基督，那这个人一切的罪就能够得赦免，之后就审判了。但不只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他被钉死，三天后他复活升天回到父上帝那里去之后呢，他其实也差遣了，他和父一样差遣了这个圣灵，所以又多了一个，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来了。而且这个圣灵来之后呢，他内住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跟心回转有关系。那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内心的这个内住的这个圣灵，他能够就是帮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恪守跟去遵行上帝的话，就像马拉基书里面劝勉这些以色列人去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圣灵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来转向上帝，就是这个圣灵能够带来我们心的这个割礼。那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子说，他说涂去外表的这个犹太人，涂去外表就单单有这个外表的这个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身体上的这个割礼也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从心里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而且这个真割礼呢，是借着圣灵在心里头受的这个割礼，不在于就是律法跟条文，这样的人得到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上帝来的。那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就是哥罗西书的这个书信当中，他也这样子来形容，你们也在基督里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基督为除掉你们的罪恶本性所行的这个割礼。所以这个新的割礼，这个新的回转谁能够带来呢？不是我们自己了，不靠我们自己了，而是那位圣灵，而是那位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成就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借着这个新约，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更多上帝拯救的恩典跟怜悯了。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这个罪恶都能够得赦免。不止这样，我们也有上帝赐下的这个能力，上帝自己的能力，可以这样子说，去回心转意，去归向他，因为圣灵带来的这个新的割礼，这个圣灵的内住帮助我们来听，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来服从，来听从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带来他父，上帝公义的这个烈怒审判以及拯救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不间断的去来持守在他里面，不是靠自己，靠圣灵的这个帮助，常常去回转去归向主，好不好？然后继续的来服侍他，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那一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盼望， 就是当你所定的日子来的那一日，你会带来完全公义审判以及拯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期待跟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但同时也求主您这天来到之前，帮助我们不间断的来跟随你，来听来从耶稣基督的话。感谢你，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去听，去坚持，这样子的去持守，乃是借着你赐下今天内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求主也赐我们怜悯感恩的心，去向周遭的人也来分享这美好的这个福音，叫更多的人也能够来听来信来跟从耶稣基督，为你所定的日子做好准备。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来花一些时间来彼此讨论一下吧。在整卷，只要你今天第一次来没有关系的啊，你就谈谈你今天学习的东西啊。不过那些一直在学习的，整卷马拉书里面你学习到哪个珍贵的功课，彼此分享一下。